个人的家里头其实可能没有族谱，但是润饼就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谱。很多地方都有润饼，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讲究的重点都不太相同。像是厦门的话，通常都会把这个高丽菜啊，然后炖得烂烂的，然后呢会有两个勺子去把汤汁压干，压干之后再把它放到润饼上面来，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不管是在福建或者在台湾或者在马来西亚。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应该勇敢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做客的来宾是人称台菜天后的陈静怡老师。那静怡老师为了追求这个台味的源头啊，足迹不仅在台湾，然后更踏遍了大陆沿海啊，也到了马来西亚，只为了找寻出属于台湾人的味道根源。让我们来欢迎静怡老师。静怡老师好。
大家好。
静怡老师，我们梦想实验室毕竟是一个以饮食主题为主的节目嘛，那我们很喜欢邀请来宾想一下他自己的味觉记忆，就是在您的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让你非常难以忘怀的味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的？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如果说很多人都会讲到家传菜这件事嘛，我家的家传菜其实很特别，它是一个玉子烧。
哦，是日本的玉子烧吗？
对，日本的玉子烧。那为什么是玉子烧呢？这关系到我的母亲。
是，
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离开家，然后去做跑单帮，因为我父亲过世了，她必须要工作。那个年代呢，他的工作像现在的这种带货的人啊，他就跑到日本去，然后去带一些舶来品回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有委托行，他就把这些买回来的衣服啊或者是物品就卖给委托行，这是他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挑夫啦，就是经常要背很重很重的一些行李回来。那时候他也受到日本很多的影响，他会把最新的最流行的东西带回来。那时候妈妈的味道不是荷包蛋哦，反而是一个玉子烧。那所以那个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家里头就有专门做玉子烧的那个锅子，那个四方锅。
哦，四方形的。 对。
然后从小我们就学会了怎么去做玉子烧。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跟别人的家庭来说好像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现在自己会做吗？
当然啊，我从国小的时候就会做。
哇，我记得玉子烧是不是要有什么高汤，它让它的味道它可以很浓厚这样子。
对，但那时候就是比较简易版的嘛，那因为我妈妈经常会不在家，所以当我想念她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来做这个玉子烧来吃。
嗯，所以也是一个家族的味道，也是你自己记忆里很重要的一个味道。
对。
嗯，静怡老师蛮特别，是从美食记者开始出发的嘛。我记得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啊，就是选说我要做消费记者的时候，就会被长官嗤之以鼻说当什么消费记者。但我觉得蛮厉害的哦，你就是以重组牛肉跟假的松板猪两度登上了联合报的头版。你要不要谈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想这件事？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美食记者就是吃吃喝喝啊，报道啊，你怎么看待这个角色的？
其实美食记者如果说在报社来讲的话，我们通常是会说是跑餐饮线的。
是。
所以餐饮这件事情它就比较中性，它不一定局限在美食上面。那美食记者四个字的后面两个字其实是记者。
是。
所以记者的身份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我要对这个社会，对我的读者负责。所以要吃到好的东西，对身体没有危害的东西，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那它当然也是在我们所有的饮食当中，就跟这个世界有人一样，就有好人有坏人，所以食物也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担任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注意到的地方，因为美食记者跟美食家是不一样的。
是。那你自己对于美食记者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有一个责任，那你简单谈一下你怎么发现那个重组牛肉这件事情的好了。
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食安问题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
那时候因为日报刚进来台湾，那它就有很多的爆料新闻。
是。
那这样爆料新闻其实对于民生来说其实是很贴近的，那这个也是当时报社很想要积极去参与的部分。那时候呢，就是有一次跟一些同事一起吃牛排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诶，为什么这个牛排的形状都长得一模一样，都是椭圆形的。那我过去，当然我们其实以前的人对于 吃牛排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普遍，不像现在哦，大概20年前吧。
嗯，
所以那时候有这个疑问发起了之后呢，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其实从煮牛肉本身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习食，它把一些可能边角的部分粘贴起来嘛，那它还是可以食用。但关键就在于说，它如果没有全熟的话，它其实是会致命的。那就希望这件事情可以防患未然。因为这个餐厅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比较危险的，他还会问客人说你要吃几分熟、
哦、
所以就是这个新闻的一个反差还有关键。所以它能够登上头版头，不是因为它是好吃的食物，而是它是可能会危害人民的事情。
那老师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追寻台味，就是这几本书里面都跟台味这个 wording 都是几乎是扣合在一起的。要不要谈一下，就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要探访台味？我记得老师是台南人对吧？
是
就台湾就很台味啊。我会觉得譬如说台南是府城，然后府城在历史很早就出现了，所以可能我们谈到台湾味道这件事，它可能是一个在历史脉络上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也许可能是源头，因为很快就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
是，我觉得会去探索台味这件事情跟我想要探索我是谁是有关系的。
是，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根源是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做什么。那这个问题可能会伴随着我们一生。那我在跑美食的时候，跑这条路线的时候，同样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我在跟其他的像日本料理啊、法国餐啊，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就是说、哦、这些菜该怎么吃，这些事情上我都写了很多的琢磨。但是讲到台菜的时候，我常常跟外国朋友可能来台湾，我介绍他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头常吃的，或者是说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发现说哎，我对自己的食物为什么了解的这么匮乏。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台味。那个时候是11年前，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刚开始写可能不到30页就写完了，我不是没有办法变成书，只能变成手册。
是。
那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它更多的去理解它。那所以我经过不断的走访，慢慢的有一些轮廓，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轮廓的这个补充，因为我原本可能是白纸这样子。
是。
那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说我其实不是在讲台味，我是在理解这块土地。
嗯哼。
因为这块土地有这些人的聚集而有了这些味道，所以我在那本书里头我选了10几样食物来做一个连结。那个部分就是我重新去理解台湾那个我没有懂的那个缺块的部分，我觉得那个也是可能很多人也在寻找的一个答案。
那在第一本书有哪一个食物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或者是你觉得哇你在探访的过程中想说原来它背后这么特别，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举例来说就是韩吉梅。
哦。
那韩吉梅其实它两个结构，一个是韩吉嘛，一个是梅。那这个讲到地瓜的时候，我发现地瓜其实是我们一个有政治符码的一个食物。那时候陈水扁总统国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甜点是欧阿韩吉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甜点？他其实是一个很会把这个国宴跟政治的符号凑在一起的一个人。以前我们台湾人会称自己为韩籍，然后称外省人叫欧啊。那为什么会这么称呼呢？是因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台湾人因为算是日本的国民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也当兵。那我们为了要跟日本兵区隔，我们就称自己是韩籍。那当这个日本兵因为1949年日本离开之后呢，我们同样还是有军队嘛。
是。
那有军队的时候呢，可能外省兵也进来了，那我们要区隔自己跟别人的差别，就是原本的本省人跟对方的差别的时候，就说我们还是韩籍嘛，那对方就称他们为欧啊。那有些士官长他年纪比较大了就变成老欧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衍生到有这样子的背后的意义在里面。那甚至说我们会称台湾是一个韩籍，因为它的样子很像地瓜，所以那时候蔡正南有一首歌就是能强满脸韩籍干，
刚
刚叫出不清的名啊，他有这样一句歌词，那其实就一直暗指说台湾人就是地瓜这样。
是，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啊，食物原来它是这么的有意思，不是我们光吃好不好吃而已这个问题。
我的确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觉得社群盛行之后，大家很习惯把自己吃到的东西就是透过网络分享给大家，然后可能大家不会特别去思考说我这个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是您特别喜欢历史吗？还是您觉得为什么食物跟人的关系对你来讲这么重要，而你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就是在写台味的那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背后的故事是非常的迷人的。那也是可能我觉得我在探索食物的时候发现它一定会跟人有连结，那如果跟人没有连结的话，它就不是食物，它只是一个产品，它可能是一个工业化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然后也会觉得说光是讲餐桌上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就结束了，对我来说啦。但是如果讲餐桌底下这些盘根错节的部分，但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历史，我喜欢问为什么，当我们去问为什么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走到了一个追根究底的一个路线上面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跟人的特质有关系，要当一个记者一定要有好奇心，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对食物上面的一个感应的部分。
所以在您最新的著作《台湾原来如此》里面，你就不是只在台湾，你反而又更走访了更多地方，你到了大陆沿岸，然后你到了马来西亚，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发现，诶，原来台味好像不是只跟台湾有关，甚至可能台味的来源会影响它的原因可能包括了不同的地域。
起因在我有一次去了厦门，我在厦门吃到了菜脯蛋跟韩吉梅，那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哇，为什么他们也吃一样的食物，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脉络是相连的。台湾有很多的汉人，那汉人里头又有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福建，又来自于福建里头的泉州跟漳州是最多的，所以发现两地的食物是相同性是非常高，而且那里也吃蚵仔煎，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连结性是很奇妙的。那我觉得不能够把它切断，因为一切断的话我们就找不到我们食物的根。那后来我到了马来西亚，尤其是槟城，槟城是福建移民最多的地方，那在那里我找到了也是一样有蚵仔煎，然后还有甚至我们的虾面，他们叫虾面啊，福建面，那他们的福建面其实就跟我们的蛋仔面跟福建的厦门的虾面其实可以说是系出同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看到一个食物经过了人的转移之后，到了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一个变化跟发展。
在书里面我们提到了您挖掘了非常多不同的，我们可能觉得它很台湾的食物，但是可能它不仅仅只是台湾的食物这样子。譬如说你有提到说姜母鸭这件事情，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姜母鸭你的发现是什么？
其实在找姜母鸭的过程我就有点土法炼钢啦，哦，就是我发现台湾有姜母鸭嘛，我们常常吃，但是后来我到了厦门去之后发现姜母鸭是非常普遍还有连锁，那我就想说诶，难道姜母鸭是从厦门到台湾的吗？后来我问了厦门人，他们告诉我说最有名的一家其实是从同安来的。那我就去了同安，我去那一家店，我就想要知道说同安是不是很多姜母鸭，但其实同安的姜母鸭并不是很多数量，那他们告诉我说同安的姜母鸭有一部分是从泉州来的，所以后来我又到了泉州去。那到了泉州去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姜母鸭，它叫做盐鸭。
盐鸭，
嗯，那它是属于白色的这样子，盐焗的感觉。那后来我就问他们说，这个姜母鸭是泉州的吗？他说泉州是盐鸭，那姜母鸭其实是台湾带来的。那觉得就是说，它其实原型可能是泉州的盐鸭，带到台湾去之后，在台湾产生了变革，有八味姜母鸭之类的这样子的店家，把那个姜母鸭的元素给改变了。改变之后呢，在这个元素又流行回到了中国，就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流程的转变。那我觉得说这当然中间就是要有人来穿插然后来演进，所以食物就是这样会跟文化一样会流来流去的，它不会是单向的。那这种不同的撞击啊跟方向的回转啊，这些我都觉得是很奇妙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你也曾经提过的，就是说沙茶酱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台湾人好像觉得沙茶酱很理所当然嘛，吃火锅的时候一定都会拿来使用的，但是您却说它是一个 身世最曲折的一种台味，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为什么觉得身世曲折？
好，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经常送礼的时候会送 XO 酱，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小看沙茶酱了。沙茶酱它可能里面要放到50多种的香料都可能，每一种都要单独的去炒制，炒制之后还要再混合，混合之后又不能够火候太大，太大就会变苦，所以这样子的酱料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台湾的代表。我后来发现这个酱料的特别就是在于说，我到了马来西亚去之后发现它跟这个沙爹酱是很像的，就是印尼啊或是马来西亚都有这个沙爹，然后沙爹酱。那这个沙爹酱其实后来是由潮汕人哦，他们100多年前在南洋一带经商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样的酱料就带回到了家乡。他们以前就是常有做完生理就会回乡嘛，那回乡之后呢，他们又用了自己的方式去调配，可能加了扁鱼啊，然后把棕榈糖换成了冰糖啊或者是白糖，然后去做调配。潮汕这个地方呢，沙茶就变成是一个很自己重新诠释的一个食物，它不会再用在沙爹上了，它就会用在粿条上面，他们会拌粿条来吃，或者是拌面来吃，那当然也用来当做蘸酱。那这个样子的味道变化呢，到了1949年有很多的潮汕人他们又来到了台湾，那来到台湾之后也就把这样的味道就又带到台湾来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到潮汕，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说潮汕的沙茶酱跟台湾的沙茶酱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在台湾的沙茶酱也是由潮汕人所带起来的，让我们用在这些火锅上面的，所以我发现说诶，在潮汕的沙茶酱的花生味是比较重，那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扁鱼啊蒜头的味道会比较重，就有一些差异出现了。从1949年到现在的那个差异点，我们用使用的沙茶的这个使用方法也跟当地人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小碗然后装沙茶酱，然后放生蛋黄，
是，
然后再调一些譬如说葱花啊或者是辣椒啊
蒜头啊
或酱油这些，然后搅一搅，然后蛋白的部分也不能浪费，就可能有的会倒到火锅里面去煮汤啊，
或是沾肉这样子。
对，虽然是一个食物它有流变，但是它流到了台湾之后呢，它又有它自己的样子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台味的部分。
是，金英老师，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你也发现了润饼的身世之谜，就是说我们好像觉得台湾的这个润饼这件事情好像是很理所当然，但您好像可以从它里面包了什么的馅料而去发现了所谓的你可能是来自于哪里，就像您一直在追寻的我是谁，我从哪里而来这件事情，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好，其实润饼是一个我觉得最能够跟家族连结的一道食物，虽然说现在大家很多都已经不在家里吃，都是买外面的摊子的成品这样子，那其实我发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里头其实可能没有族谱，但是润饼就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谱。怎么说呢，其实在这个福建这一带哦，很多地方都有润饼，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的讲究的重点都不太相同。像是福州好了，福州它会放很大量的一个豆芽菜，那如果是厦门的话，厦门通常都会把这个高丽菜啊，然后炖得烂烂的，然后掺很多很多的配料进去，所以会有一锅炖菜，然后呢会有两个勺子去把这个汤汁压干，压干之后再把它放到润饼上面来，就是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其实我在不管是在福建或者在台湾或者是在马来西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去压干这个食材，所以就是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每个地方可能你吃什么跟你是什么人是有关的。如果是在泉州的话，泉州就会用一些像是很大量的红萝卜，他们就会放红萝卜在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头会看到，其实像是泉州人的话就会很多一小碟一小碟的这样子的食材，然后让我们夹进润饼里头去包。那如果是漳州或者是厦门的话呢，它会有一锅的炖菜，那锅的炖菜会是一个重点。所以说从这些细节头可以看出来说诶，我们是哪里人。甚至像同安的话，它就会用很多的油饭这咸饭包在里面，所以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可以看得出来人的一些不同的背景。那在台湾的话，其实台湾有一些地方的发展啊，譬如说在台南就可能会加皇帝豆，然后有一些比较嘉义台南这些地方会有的会加导菜米
面
条在里面，所以就是从这些 不管是人的地理的都可以看出这些食物的影响的这些福码在里面。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诶，有些人他家里头就是又有炖菜又有一碟一碟一碟的小菜，那这是什么呢？那有可能说你的家里头的家族的背景，可能妈妈可能是泉州人，爸爸可能是漳州人，这样的结合，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结合，让你们家的餐桌其实这个菜色的变化就变得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去理解我们是谁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家我妈妈就是会有皇帝豆的，我会想说诶，她是嘉义人，但我们家却没有吃倒菜米，但我们家会有皇帝豆。然后我还想到我妈以前住过台南一阵子，所以也许跟这个有关，就是我问她什么她就说没有啊，就家里有什么就包什么，就是老人家不会跟你讲说我是泉州人还是漳州人，她可能跟你分享的就是说家里有什么就包什么这样子。好像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很长名的小吃，但它其实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历史脉络，可能是我们一般时间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很谢谢金怡老师把它整理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些食物不会无中生有，它一定是其来有自。后来在我几次的这个演讲当中，我遇到有一些读者，他们说其实他们家没有吃润饼的习惯，譬如说像客家人
哦，
但没有吃没关系啊，我们就来创造。
是
那个创造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是百年老店的第一年这样子的感觉。
嗯，
那他会放什么呢？因为他住嘉义，所以他会放火鸡肉丝然后他会放孔雀香酥脆。
是
结果因为其实润饼它里面都是软软的这种食材嘛，比如说蛋丝啊或者是炖菜啊，
是
所以它需要有点脆口的东西来增加它的口感，所以孔雀香酥脆它又有咸度又有甜度又有酥脆的感觉，是非常的受欢迎。
嗯，
所以就变成他家独有的一个食物的记忆了。
对，讲到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追寻菜的所谓的历史源头的时候，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时间会对饮食文化造成变化。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常常在追寻所谓的复古，我想要让菜色复古重现，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难，就是说完全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如同金怡老师刚刚提到的说，他可能他就创造出新的口味的那个部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些所谓的老菜肴是要保存它的原来的部分，还是它应该与时俱进的可能配合现在的时间的演变，然后有一些新的样貌？您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其实我们接受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当然也可以我们遵循古法去做一道菜，也可以从老菜中有一些创新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创新的可能性的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关键，就是必须有所本。那这个本到底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改一道菜让人家知道它原来的样子是什么，而我们让它升级了变成 2.0 版 3.0 版，那个本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菜的原貌是什么，那它的精神是什么，我们不会去改变它这个部分。我举例来说好了，三杯鸡你不会改变它的调料，但是你可以变成三杯
甜鸡、
三杯杏鲍菇、三杯
鸡肉，
对、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菜它最主要想要传达的重点跟精神是什么。
我也觉得蛮有趣，就是说通常我们要跟国外朋友来介绍说啊，你来我们国家要吃一道代表我们国家的饮食的时候或料理的时候，在您追寻了这么多年之后，你会推荐什么给他们吃？一般人我们想要介绍一道菜给外国朋友的话，您有什么推荐吗？
我会介绍吃到饱。
哦，台湾的吃到饱。
对，我觉得台湾吃到饱已经发展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境界台湾人非常喜欢吃到饱，那个是现代的台湾人的一个饮食的样貌。那这个吃到饱它有很多的创意，譬如说它可以是已经精准到说这是日式的吃到饱、泰式吃到饱，甚至是各国的、
美式的、各国的，
它
已经可以针对各国的特色做出吃到饱这样子。
而且像有些我们吃到饱通常都是要人拿着盘子去选菜色嘛，但现在因为老龄化社会，也有一些吃到饱它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就是回归到说有一些长辈他们想要吃什么的话呢，会有服务人员去帮你夹回来然后放在你桌上，服务也是台湾餐饮界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些个吃到饱的这种蓬勃啊这种样子，我觉得是其实是很适合介绍给大家。那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料理。为什么要介绍日本料理？因为台湾有经过大概50年的日治时期，那这50年的日治时期其实让我们对于日本的文化或者语言都非常的浸润的比较深，所以我想很有可能台湾是日本以外日本料理做的最好的地方了。 而且它的密度非常高，它不仅是有寿司啊，哎，还有烧肉啊，拉面啊，它品项非常的齐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如果来到台湾可以品尝的部分。那还有的话就是原住民的食物，
是
台湾的原住民食物，我们有16族，每一种不同的原住民的食物也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更何况说现在台湾有茶、咖啡、面包都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冠军名次，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台湾之光，是很值得去品尝的。在品味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开始了有很多的发挥跟成长。
提到评鉴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这几年米其林来台湾开始做评鉴了嘛，那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评鉴在台湾就是结果出来，您怎么看待这些饮食评比的结果？就说因为你记得那时候台南公布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身为台南人的您，就很多台湾人的乡亲可能就觉得他们选出来都不是他们觉得该吃的，你怎么看待这些国外对台湾的饮食评比结果？
以米其林来讲的话，米其林它本身，我们回归到它原本最初的初衷是介绍给外国游客的一个指南嘛，所以我们当地人觉得好跟不好这件事情并不是最主要的，那是要以外国人为对象，然后来让他们认定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或者是适合推荐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正向的，在我采访的这些米其林得主的这些店家里头，我慢慢的发现开始有一些改变，譬如说他可能原本就觉得打算要歇业不开了，但是因为他得奖了之后，他觉得说他在邻里之间他有面子，他就硬着头皮继续开，然后或者说他要做好
传承下去这样子。
嗯，他们会原本可能鸡卷是冷冻的，可是后来他们觉得他们得奖了，他们要做得更好，他们就会每天现包。那我觉得这些改变都是要慢慢的时间的浸润才有可能去发生，
是
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很棒的善循环，不仅是说这些小店，然后还有星级的店家也是一样的。
老师写了这么多年的就是跟美食相遇的过程，然后也累积了好几本的书，那对于这些饮食书写跟您对于味道的探索，您还有没有什么梦想想要实现？
我希望可以有一个节目是可以跨域的，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主题是以润饼为主题好了，我们可以到台湾、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厦门，我们去看这些食物它们的连结跟变化。其实我觉得食物是最容易让人去理解对方的一个管道，那透过这样子的连结，也许我们的误会、我们的纷争可能就会减少，因为我们理解更多了。
嗯，就是梦想实验室就是从饮食出发的一个节目，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对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分享他的追梦的过程。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怡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在节目中他分享了他追寻台味的过程，以及他对于这些饮食背后的历史的这些跟人有关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更加去关注。再次谢谢静怡老师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